句哈，我自己开始，3:17。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这是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祷告的时刻，这个也是求启示的一个时刻。我想这个主的话如果被解开来的时候呢，就会有生命的供应。我们很需要把话解开，我们先来唱歌。
愿主为我拨开生命的灵，就像那日满地中所知，靠着神圣引导我
生活里面呢，主的话是我们得启示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么主的话呢，也是我们得生命供应一个很重要的来源。那么我们看见哈，在教会里面有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是基督徒不太喜欢读神的话语啊。信了主之后呢，那么喜欢活动啊，喜欢各式各样不同的节目，但是对于主的话呢，这个爱慕的心好像似乎不太够。所以因此呢，我们很多时候呢，这个基督徒生活呢，就是靠着一个团体的活动把它维系住了。有的呢，就靠着里面一些节目啊，一些情感上面的一些刺激啊，能把它维系住。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粮食，并且这些呢也不会引导我们能够好好的走主的路。所以神把圣经给我们太重要了啊。我们今天不仅需要读主的话，更需要圣灵呢把主的话解开来。所以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啊。那我们这个诗篇119篇讲的，我们的愚昧呢就被除去了啊，开始明白神的事情了。 你开始懂得属灵的事情。这个不仅是神光照我们啊，借着他的话光照我们，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喂养啊。所以基督徒属灵生命在里面，他需要长大，他这个长大呢，就需要得着这个生命的粮食的喂养。假如没有生命粮食的喂养的话呢，他不成长，不成长就一直都在幼嫩的情况底下。那么这个不成长呢，不仅是幼嫩，而且问题多多。啊，你看今天基督徒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因为我们不够明白神的话。假使我们能真正懂得神的话语的话呢，啊，我们里面得着喂养啊，我们里面生命长大，里面对主的事情有明白的话呢，很多的问题就很容易就带过去了。所以神的话很重要啊。这个很多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生命呢不得自由，就像这里所讲的。就是说被捆绑啊，有锁链啊，对不对？像这些呢，都是因为对神的话不够认识。所以主也曾经对犹太人说过啊，他说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他说你能听见神儿子的话，听见的人就活了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主的话，不仅叫我们能得释放、得自由啊，并且使我们里面的光景呢能够啊。活泼，所以这个主的话的解开很重要。所以他这个这首诗歌啊，就是他把这个饼啊，那么这个的拨开啊，讲到主的话语真理上的解开。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非常重要。所以每次来到主跟前，盼望主都给我们一个这样一种渴慕，希望今天呢在主的话语里面呢能够得着供应。先知耶利米就这样说嘛，说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话，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了啊。所以主也曾经引这个生命记里面的话说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圣经呢，都是把这个好像应该把很多地方把话比作是食物啊，是属灵的一个食物。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话语里面，总要能吃到一些啊，享受到一些，这个才会成为我们里面真正的供应。那么你基督徒的生活就过得刚强有力，是吧？我是没有这些很困难的。我在我自己经历里面，我实在能感觉到这件事情啊。过去这几十年服侍主啊，跟随主，多这个环境多复杂，就经过的环境多艰难的，有的时候啊，有时候仇敌弄起来的这些事物。像你真的觉得非常的困惑。以往呢，我总是常常会找这个交通找，当然交通也是罪啊，但是呢远赶不上你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亮光啊，这个力量就来得大啊，能叫你怎么样，很有把握的，很有目标，很确定的跟随主往前啊，这不畏惧任何的难处。所以读主的话非常重要啊。所以求主呢让我们从这首诗歌里面啊，看见作者他对于主话语里面深处的一个渴慕和爱慕，我们求主把这样的爱慕也赐给我们啊。我们再唱哈230首，我们有个主日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哈，读圣经的目的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要听神的话。要读圣经呢，主要要听神的话，神怎么说我们要怎么走，怎么做哈、啊。所以这首诗歌他就说呢，不是我们随意走，乃是随着主的引导。那么主用他的话引导我们，神的话怎样说我们就怎样走。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中间的一个很大拯救的路啊。反正神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走。这个最可靠，我不要管人怎么讲，基督教的传统怎么说，或者有什么有名望的人怎么说，不在乎这些，圣经怎么说我要问这个啊，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启神的话的时候呢，这对我们是重要的指引，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神的这个指引呢，我们跟随主好好的往前啊。230首啊，230首。这首歌大家也熟啊，应该会唱。
不是我们随意走，乃是随主。
作诗的人啊，他有一个心愿，希望怎么呢？一切都能够听主的话，不是随着我们的意思啊。我感觉啊，尤其这些年来啊，这个真正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好像越来越少，有这样意念的人也很少。现在大家都是随心所欲啊，都是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无所顾忌啊。那么很多人觉得说，你看我只是为着神嘛，我为着神，对不对？这个还不对吗？那么为着神就可以去，不是的。你如果真正要为着神，你要听神的话，神叫你做你就做，神不叫你做就不要做啊。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呢，都是弟兄们在属灵上面，在这些方面的一些的教导，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年轻时候就一个心愿，希望说呢，怎么样呢，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完全能照着主的心，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尤其后来我们招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心中更是有这么一个深切的盼望啊，希望说什么呢，能够让主的旨意能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主的旨意要成就啊，这不光是有魔鬼阻挡啊，撒旦对不对阻挡，那不光有世界在这里干扰，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其实拦阻神旨意最厉害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甚至呢我们弄好了叫神来祝福，对不对啊？你一定要祝福，你非祝福这为了你的名啊，你不祝福的话呢，这个怎样怎样怎样，我们跟神常常有时候还办交涉办条件啊。所以你看保罗出来侍奉主，他说有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对不对？神不需要人给他出主意的，神要我们的是顺服他啊。所以我想在基督徒的生活侍奉中间最困难的恐怕就是这个顺服，我实在感觉顺服不容易啊，顺服不容易。那么尤其今天你如果完全要顺服神的旨意的话呢，就证明你会看见你要付很多代价，不容易的。比如说还不是世界魔鬼阻挡你，不是自己阻挡你，有时候呢你的弟兄姊妹会阻挡你。所以今天侍奉主啊，我们看见这条路啊是谁能够得到主的喜悦呢？那么就是要听神话照神意思去做的人。所以这首诗歌写的实在蛮好，我们再把它唱一下好吧，因为弟兄姊妹可能唱过不是那么顶熟啊，像有的诗歌我觉得应当这个多唱两遍，可能印象会比较深刻啊。好，那么我然后我们就再从头到尾唱一遍。
不是我们随意走，乃是随主的命，那里火随风悠悠，那里心 生命需要。如果我们答应不让他轻松我需要，就是太少有礼物，也不能使他称号。我们若是想祭祀与他一同活天上，若是奉献并服侍，他将自己做恩赏。
好，再去祷告。
主，感谢您借这些诗歌再来提醒我们。
主
啊，我们是何等不容易顺服你，我们何等容易按着自己的意思走。主啊，在你这位全能荣耀的神面前，我们何等需要来谦卑，学习顺服的功课。主啊，你在地上的时候，为我们立下了最好的榜样。主啊，你常告诉我们，你的时候是不方便的，你的脚步是受天上来控制的，你还是在这里竭力的要遵行父亲的旨意的。亲爱的主啊，愿我们这些效法你脚中的人，也能够效法你的顺服，不仅有心来服侍你，并且乃是受你来支配，完全由你来做主。亲爱的主啊，在这末了的时代，你所要得着的器皿，必须是这样忠心跟随你，好叫这个征战最厉害的时刻，我们可以因着连于你而得胜。主啊，今天不是知识能得胜，不是口才能得胜，不是热心能得胜，也不是我们的怎么样的摆上牺牲能得胜。主啊，乃是因着你在我们中间能够完全的做王掌权。主啊，当你在宝座上能够掌管一切的时候，教会就要得胜，我们个人家庭就要得胜。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学习，你在地上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并且能够常常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每一件事物都认定是天上所定规，天上所安排，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服在你的权下。主啊，我们不仅服在你的权下，我们也学习服在你所设立的教会中的权柄下，好叫教会能够献出那个美丽的光景，是和谐的，是合一的。亲爱的主啊，我们何等巴望弟兄姊妹在一起那个身体合一的光景能够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好叫仇敌闭口无言，好叫世人能够把荣耀都来归给你，好叫我们自己也能够得着你所要给我们的丰盛。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在引我们进入这个重新开始的追求。主啊，求你实在与我们同在，实在向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说话。主啊，愿我们不仅是尊重你，我们也来尊重你的话，把它当作是我们所有生活侍奉最高的权威。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因着遵行你的话语，所有你的旨意能够亨通，你的计划得以成全，教会在地上真是刚强有力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主啊，求你祝福晚上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我们实在需要有更多的亮光，叫我们认识什么叫做自己。
是的，主啊。
什么叫做肉体。
是的，
主啊。好叫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主啊，借着十字架的工作 能够摆脱肉体对我们的干扰。
主啊，
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活在己的里面，我们还不自觉。
主啊，
亲爱的主啊，以至于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受到蒙蔽。
主啊，
你的路已经不横通了，我们好像还不够清楚。所以我们求你把我们放在十字架的光底下。
是的。
你要我们来服侍你，就愿你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
Amen。
我们实在承认，主啊，我们这个人是败坏的。
是的，主啊，
我们是一个堕落的罪人。
哦，
亲爱的主啊，在我们里面一无良善。
是的，
并且在侍奉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天然肉体的热心，
是吧？
和我们自己的意念、思想、定规，
是吧？
我们知道这些都需要被致死的，
是吧？
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来光照我们，
是吧？
让我们更多明白什么样的侍奉是能叫你的心得到满足的，
是的，是吧？
什么样的光景是你叫你的旨意能得到很通的，
是吧？
今天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求你叫我们能够留意主的旨意。意是如何的？
是的。
所以晚上我们再来到你的跟前，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再来教导我们。
Amen。
主啊，我们愿意向你敞开，
主啊，
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在你的恩手。
Amen。
主，愿晚上这段时间以你的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能够看得清楚明白。
Amen。
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
主啊，
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我们今天晚上应该是出埃及记第29章啊。如果我有错的话，大家要提醒我。29章啊，那个我们上次好像是把28章讲完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先一同来把它读一下，好不好？啊，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的轮替的把它读一下。请弟兄们先来。
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
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
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
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小公织的带子。
把冠冕戴在冠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
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
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
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
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
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
要把一些盖上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
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
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
要在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并
筷子
带头都放在一处。
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
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
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
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上的脂油和盖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羊。
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
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
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
作为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
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接圣旨。
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西边。
你要将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
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
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旨，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
那承接圣旨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
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旨的礼七天。
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先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
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
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
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
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一把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星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星四分之一作为奠祭。
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
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
我又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
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们前面讲过啊，从28章开始呢，这里讲到 祭司们如何来供这个祭司的职分。那么在二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呢做祭司的，尤其大祭司他需要穿上圣衣啊。那么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啊介绍这个圣衣，我想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这个讲过了啊。那么到了二十九章这里呢，那么这里就开始要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这个他们如何那个得了祭司的职任啊，那么就开始怎么样要进入这个会幕里面来进他们祭司的职任。那么在这里这一大段哈、啊、跟这个立位记八章九章里面的所讲的是差不多的。那么立位记那里就讲到他们实际的实行啊，所以你读立位记那里八章九章的时候，你看见好像有重复的，但是那里所讲的是他们实际的在那里，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侍奉啊。那么我们看见当他们能够按照神所定规的进入这个侍奉的时候呢，那么当他们把这个侍奉献上的时候呢，圣经讲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会幕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乃是摩西从神所得着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它永远是两面，一面是讲到好像是原理啊原则，另外一面讲到实行。那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能够按照神所启示的这个原则实行的时候呢，神就应验他自己的话啊，神的荣耀就充满他们。所以我想这是对今天的教会是重要的一个指引啊，我们必须要第一件事情明白神的心意和他一切的法则啊，然后呢地上的教会的实行呢就要原原本本按照神的话，按照这个神的原则来实行，这样才会带进神的荣耀啊。所以我想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哈、啊、这个跟那个立位记里面你会看见这些都是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曾经讲过哈、啊、今天地上的教会的困难是什么呢，研究圣经是一回事情，等到一进到侍奉里面就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你看、啊、所以人家讲说各基督教团体都在读圣经啊，对不对啊，那人家哪里错了，但是我们不是问他有没有读圣经，不是圣经错了，是实行的问题。等到他一进到实行的时候，把主的话就丢到后面去了，完全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啊，或者抓住了圣经一点字面的东西呢，那么在那里就做了一些事。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晓得教会在地上出现难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你看见这教会历史上呢，凡是教会得复兴的时代，大多数什么都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啊。当他们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愿意照着神的话语来实行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重新回到神的百姓当中。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读神的话，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啊！不是说、哦、我们教会有读经聚会，有这查经班，大家来了研究圣经啊。我们是读圣经是我们教会聚会的一个节目，还不是的，就是我们要搞清楚啊，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这里所讲的，到了立位记第八章那里，我们看见他们就实际的这个事情出来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他们要尽这个祭司的职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他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是需要我们这个注意的啊，我们需要注意。那他这个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其实呢我们这如果这样分的话呢，你大概可以有主要大概有五样重要的事情要做啊。第一个就是要洗身体啊，第二个呢穿圣衣，第三个呢要加冠冕啊，戴冠冕，第四个受膏，第五个呢献祭啊。那么这个呢圣经称作什么，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要侍奉神呢，这里有五重的这个手续呢是必须要有的，那么你才能够达到一个成圣的结果。所以侍奉呢 必须要有成圣的结果，那个才能结出那个侍奉真正的果子出来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在他们这个要进入这个职分或供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先前面先有一点点的预备的啊。那么神接着摩西啊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啊，就说呢要叫他们成圣供祭司职分。那么在这里他们需要预备什么呢？一只公牛犊，两只公绵羊啊。那么后面等等他会讲到他的用处啊，这是这个基本上先需要的。然后呢还需要什么？有无酵饼啊，这个无酵饼呢还有这个调油的无酵饼，还有抹油的无酵饼啊。那么要把它装在一个筐子的里面。那我们晓得这个酵呢，圣经中就讲的是罪的 啊，是指的罪说的。那么你读罗马书第九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新团啊，是一个无酵的东西。所以呢今天我们都晓得这个饼呢，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预表基督的身体了啊，这个就讲到指的教会说的。所以教会应该是个无罪的团体啊，从神的眼中来看应该是个无罪的团体啊，所以你不能容许罪恶的东西进来，尤其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不能把这些罪恶的东西带进来。那么主耶稣曾经也讲过，这个教呢哈，不仅是指的罪说的，也指的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对吧？哎，那个东西也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教训呢，会引导神的百姓走上错误的。所以这里呢需要无酵饼啊，这无酵饼，然后呢，它一个调油的无酵饼。什么叫调油的呢？调油的话呢，就表示什么？里面有油了，对吧？这个整个面啊。我想弟兄姊妹很会和面，用这个油做油饼的时候呢，那么把那个油啊调到那个饼里面哈，那么那个油就进到那个饼里面去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是抹油的，抹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面有油啊，它里面不一定有油，是外面有油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后面讲的那个饼是一个薄饼啊，是一个薄饼。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你看关于这个饼呢，这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啊，三种不同说法。所以可见呢，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今天教会的生活里面是应当是完全把罪除去的啊，然后呢这个里面要有膏油啊，外面也有膏油啊，里外都是充满膏油的啊。然后他这里所说一个筐子啊，因为我们晓得今天在教会生活中这个合一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呢出来三个饼，对不对？像我剥饼的时候来三个饼，那这个就不对，对不对？那么我们晓得呢，这个他用一个筐子把它框起来，那就说明就是在这个在合一的实际的合一的情况的里面，教会的这个生活啊。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这个祭司们要预备这个饼啊，那么这里这个是重要的一个启示的，告诉我们哈，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无罪的身体啊，这是很重要。然后呢他们把这些预备好之后，下面就开始啊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亚伦和他儿子带到会幕门口来，要用水洗身，把身体洗干净啊。这个在会幕门口的意思就是开始要进入侍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每一次进入侍奉呢，你都要怎么样？需要洁净啊。所以这个呢，今天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也是很忽略的东西。其实我们要进入侍奉之前，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求主用血洁净我们啊。那么比方说我们主日来到主面前，大家来一同来聚会，其实来聚会就是来服侍啊，你坐那里听道也是服侍啊，所以你要把这个什么，要求主先把我们怎么样，要洁净啊。所以进入侍奉的时候，在会幕门口啊，要洁净啊。那么就说这个洗出身体，就清除一切的污秽啊，这个就是思想了、行为呢，都要怎么要洁净。在提摩太后书啊，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讲，他说人若自洁，对不对啊，就比做贵重的器皿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手中被主用，需要被清洁。其实呢这个实行上面来讲啊，也许我们这样原则上讲，你实行上怎么实行法呢？ 所以我常常感觉啊，有时候要去聚会，比如今天是主日，我们要到聚会地方去了，弟兄姊妹，你应该把思想中所有其他的事物统统撇开，只让主在里面居啊，你是思想主啊，其他什么杂七杂八事情统统把它弄开。所以你像我们平常有多少弟兄姊妹们真正注意这个情况？有时候然后来聚会呢，坐在那里听到那个脑子一大堆东西，对不对？东想西想，魂游向外，对不对？对不对啊？哎呀，想着这个想着那个，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不够里面被清洁啊！所以教会呢，你看在复兴的时光景中啊，每一次当神的百姓一个复兴的光景进来的时候呢。你进到那个聚会里面，你除了感觉主之外，思想主之外，你好像不感觉到其他的东西的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过这样聚会的光景。我有过好多次的情形经过这样聚会光景啊，那实在是蒙福啊！你一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大家这个心和灵一被主吸引，没有任何世界的事物进到你的里面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聚会的空气都变得清洁了，变得专一了啊！这个就像宾路易师母所形容的，这个整个聚会的天呢，像水晶一样啊！你看，这是那个在灵里面经历的一种的描述嘛，对不对？今天我们心应该渴慕这一个啊！你看，我们今天有时候聚会来，这个脑子里面思想那存着一大堆的事物，对不对？这个就叫做什么？没有被身体里面洗干净啊！所以思想行为通通要被主洁净，我们不仅求主用血汁洁净我们的行为，也要把我们整个心思意念空出来，完全为着主自己啊！所以这个进入侍奉必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有很多次的经历是这样的，假使今天早晨是轮到我去讲道啊，我如果没有在主跟前能把我的心思意念把它这个洁净，说的我的道很讲出来受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有好几次我讲过，我去参加这些什么外面他们的这些夏令会什么特会的时候啊，因为你住在那里，那个就变成全神贯注啊。有时候我这个三天，我曾经那个时候年纪轻一点，有时候三天都不能睡觉啊，没睡觉什么的，也不能也没胡思乱想，因为这个压力很大啊，就很紧张啊。这个就是从早到晚都是神的话，这个思想里面除了别的东西没有别的，除了主的话没有别的事物啊。那么结果呢，你看见那个讲道的效果好得不得了呢，因为你这个整个人被主的话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是个秘诀啊，需要被洁净啊，到了一个时候全神贯注在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今天一样，弟兄姊妹，比方说你主日去参加波比聚会之前也是，如果你全神贯注在这，你不可能没有感动不祷告的了。你这个，那个是非祷告不行的了。那个感觉会这个满到喉咙口都要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呢，有的弟兄姊妹呢，是因为多年常年祷告习惯了，坐在那里一开口就祷告，很容易啊。有的弟兄姊妹呢，坐在那里空空白白的，什么都没有啊。弟兄姊妹，这是你给我们这告诉我们，今天这是我们在聚会中间啊所出现的一种缺陷，很大的缺陷。所以你不要轻看这里洗身呐、啊，这个洗身很重要的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步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聚会的生活里面呢，弟兄姊妹们要操练学习到一个地步啊，能够把自己能够完全的自洁为着主啊。这个我想我多讲一点，就为了实行方面啊，让弟兄姊妹能明白。不然我们一听我们都懂啊，其实我们都懂，其实呢可能还不一定会实用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见从第五节开始的就穿圣衣啊，这个呢我们在上一章里面呢能够详细的讲到。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不是光知道有这么件衣服啊，你要怎么重要的是什么穿上。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又重复在这里，就是要穿上。我们的难处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了，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美衣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难处在哪？没穿上，是吧？你没根本没穿这个，没有披戴基督，对不对？这里讲的内袍、外袍、以弗的胸牌啊，那么这些呢，我想这些都是我们 上一章所解释很重要的点嘛。所以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新约时代中间，什么叫做披戴基督呢？时代来讲，就是披戴基督就是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因为主今天已经升天了，对不对？人在地上从哪里看见主耶稣？你从你我这些蒙恩得救人身上看。所以这个披戴基督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穿什么，你就很容易就让引起别人的注意了，对不对？我们常常穿衣服啊，有的时候我换了一条领带，系好的钉子，哎，你今天打了个新领带，人家都注意到了，对不对？你穿件新衣服去，哦，大家就什么新衣服啊，这个，那个穿衣服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个不需要用多少思想，一眼就看出来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呢，你要把它用在什么？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这个叫做穿上。我们晓得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穿上新人，脱下旧人，对不对？穿上，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见证，要叫人能从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在侍奉中间再显基督的这个他的各方面的美德啊。我们都知道这件衣服是非常的精美，非常华丽的衣服啊，它指着耶稣基督各方面的美德说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中间呢，应该显出的是主的美德，不要老叫人感觉是你了啊。我们的侍奉上呢，有的时候有些弟兄们很喜欢表现他的性格，有姊妹很喜欢显出他的这个性格，所以弄来弄去，教会中都是感觉人这个是哪个那个人呢，都是这些人的个性，看不见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侍奉上我们要学会怎样能够让基督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让你真正感觉这个是主。我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我看见有些年长弟兄姊妹，因为过去我碰见真的很多爱主的年长有经验老练的年长弟兄姊妹，他们一举一动啊，你是感觉到这个嘿，就是不一样啊，哎，这身上跟碰见主啊，哎，这很奇妙的啊。所以可见这些人跟主之间关系非常的紧密，对不对？他们实在是披戴基督的一般人。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要穿起圣衣啊，就是表现基督的美德。不要在侍奉上老看见你的性格啊，有的人说我做事最干脆，啪啪啪，对，都是你的性格，对不对？这不是主的性格啊。有人说你看我这个人最真的啊。那个是你个人的真，不是主的真。个人的真实在来讲还是假，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真正懂得在侍奉上面那个实际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在第六节这里啊，那么还有衣服穿上之后还有什么？戴上冠冕啊，这个冠冕很重要。我们在上一章里面讲过，这个冠冕上面一个牌子，归耶和华为圣，对不对？啊，这个戴为什么要戴上冠冕呢？这个冠冕一方面来讲是蒙头啊，就是他不要出头，让基督出头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蒙头，姊妹蒙头啊，就是要提醒弟兄们也要蒙头，这个记号是蛮重要的啊，不要轻看它，很重要的。这告诉我们，如果看见教会中所有姊妹都蒙头，人家感觉这个教会是个蒙头的教会，那就对了。有的人笑一些聚会，说那个聚会是蒙头聚蒙头会啊，其实是对的，你知道吧？就是蒙头，不仅姊妹蒙头啊，弟兄要蒙头，弟兄一看见姊妹蒙头啊，马上就怎么样，不要出头啊。这个就是戴冠冕，冠冕第一个是把那个头盖住，对不对？那么但是呢，这个戴上去的呢，不是一个光是一个蒙头的帽子而已，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冠冕啊，就称作冠冕。那冠冕怎么样呢？冠冕是君王才戴的啊，这皇冠是给君王戴的。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在侍奉中间呢，他能够为主掌王权。所以一个真正服在主权柄底下的人，他就能为主掌权啊。今天呢，主希望教会在地上能显出他的王权啊，尤其圣徒们侍奉中间表现出他的王权啊。这个呢，是今天如果你不能服在主的王权底下的话呢，你根本不可能代表主的王权啊。所以为什么要戴这个冠冕呢？ 那我们知道这个冠冕表现出基督的威严、尊贵、荣耀和权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侍奉上面，我们晓得侍奉是有权柄的，因为什么呢？侍奉也是个征战的。什么叫做侍奉呢？我们从有一面来看，就是什么呀？从利未记你看见侍奉有一面就是要把仇敌在人里面所种下的性质把它除掉，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征战，你要靠着基督的权柄，那么呢，把仇敌的权势把它驱逐出去。所以侍奉不是光是外表做事情，侍奉乃是把仇敌的性质把它除掉啊！你这个你除不掉的，对不对？只有基督能把它除掉。所以呢，我们需要什么？戴上这个冠冕啊！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会伏在主的王权底下，那么你也能够怎么样呢？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同掌权啊！所以这个侍奉上面是有权柄，这个不是说你有时候讲厉害话，那么这是大声，那不是也不是啊。真正有权柄的人呢，弟兄姊妹们，那个是因为他顺服在神的跟前啊，所以自然的显。那么第四件重要的事情呢，在第七节这里讲到说呢，要受膏啊，这个膏油啊，他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对吧？这个膏油倒在头上，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意义，就说明了让神做王嘛，是吧？要实际的让神掌权的啊，这膏油涂上去说，就这膏油是从神来的，这个代表圣灵的啊。所以今天呢，膏油在头上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思想呢，要受圣灵的管制啊。为什么倒在头上？头是我们人的这个脑子的地方啊，思想的部位。那么所以因此呢。这是在新约时代中才告诉我们要顺着恩膏的教训跟随神的，因为你的思想如果被圣灵管制的话呢，定规什么，你的行为也就受到限制，对不对？因为我们人的行为是跟着我们的思想，你怎么想又怎么做的，是吧？你的思想如果被圣灵管制，那么你就一切都顺着圣灵啊。那么这里用膏油这个意思啊，我想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在这里我们再加上一点的意义。膏油的意思就滋润啊，那意思把它运用在实际的侍奉里面，就说呢，它不是一种勉强的啊。所有的服侍都是这样的，不能用勉强。今天我们看见有的人呢，在侍奉上为要达到某种目的啊，强制的一种做法啊。对啊，我们现在发现有些弟兄们犯这个错误。他们有时候去参加一个什么训练会啊，那么那里训练你要怎么做，回到自己的聚会里面的时候呢，就开始怎么样，要改革，强制这么做啊，就是怎么，这个不对。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一切都是怎么样，是很滋润的啊，不勉强的，不强攻的啊，不是一种强攻的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呢，有的人就觉得用自己的意志力啊，那么就是要求弟兄姊妹们决定要这样做，硬着这样做，就是这个都是违反属灵的原则的，是不在生命的原则里面的。所以为什么神用膏油涂抹呢？弟兄姊妹就看见祭司们的侍奉是蛮有滋润的啊，就好像有很多枝浆的，它不是一种枯干的硬形做的一些事情。那么当然这个膏油呢，不光是滋润啊，我们晓得这个膏油是香料把它做成的，充满香气的，它就是满了基督生命的那个香气，在侍奉中是流露基督生命的香气。这些原则呢，如果我们真正拉到实际的侍奉里面去服侍，说你要发现你要学很多功课啊，这个天然的人要受到很严厉的对付啊，否则的话活不出这种光景出来的。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啊，这里开头这四件重要的事情。那么到了这个第八节开始啊，你看见这里哈，神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一再的吩咐。那么这里又说呢什么呢？给他们穿上内袍，亚伦的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啊，又要将亚伦和他的儿子分别为圣。 你会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圣经啊，这个重重复复的很多啊，哎呀，有的时候我们读起来都不大耐烦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神呢，他多有耐心啊，因为什么？只有神知道这件事情多么重要，你知道吧？所以他不厌其烦的这么繁复的说，因为我们的神，他这么伟大，他不是啰啰嗦嗦的，不像我们人一样啰啰嗦嗦的。他一点都不啰嗦，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像泥炉里面炼过七遍的这个银子，对不对啊？然后多么精炼的话语，而这些话呢，反而一再一再的重复出现。那么重复出现，你告诉我们这个是多么重要的。神是怕唯恐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啊，触犯了神的定规，唯恐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就是唯恐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失去了所应当得着的一个福气啊，所以这个圣经一再的重复告诉我们，要照神所说的，那就凭永远的定力的指引啊。当你能照着神所说的，那个就是按照永远的定力。弟兄姊妹们，你的侍奉就具有永远的价值。所以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能为主做多少啊，很多人都希望做得多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侍奉上面，有的时候这个也是看不开的。我们总想开玩笑多啊，多做，尽量做得越多，那么越讨主喜悦，对不对？不一定，弟兄姊妹们。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真正按照主的心意就做了那么一点，那一点有永远的价值就够了，你知道吧？哎，老实讲，我们这个人很微小的，我们能为主做多少事情，对不对？做不了多少事情。你做了太多，有时候做出这个草木合接来的更不划算。所以在侍奉上面呢，要照着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就证明你如果明白这件事情，你有感觉在你的侍奉中你受到多少的约束啊，对啊，但是这个约束多么的宝贵啊，这个才真正叫做什么慈神爱所。好多弟兄姊妹在祷告，主啊，求你用慈神爱所把我捆绑啊，结果这句话，祷告完了爬起来的时候呢，根本就看不见慈神，也看不见爱所，那还是那个很夸张，要做弟兄姊妹，这个是我想我们要避免的啊，绝对避免的东西。哎呀，有时候读神的话语哈，这个感觉今天人对神的话语的忽略是很厉害的啊。所以上一个世代啊，一两百年以前，我们看见主在地上有复兴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严谨的按照神的话语。今天呢，真正愿意照着主的话这样做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求主施恩保守我们。你看这主的话在这里一再的这个重复，那么到了第十节开始啊，那么这里下面就一大段呢就开始讲到献祭啊，这个献祭呢有一面来讲是指的我们的奉献的生活说的。所以你前面的这个哈、啊，这个洗身啊，这个穿圣衣，戴冠冕，受膏啊，这些都是基本属灵上的一个学习。那么现在来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你要知道怎么样能够来献祭，怎么样能把自己献上。我们晓得主耶稣到地上来哈、啊，老实讲，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十字架，对不对？他钉十字架，这是所有基督徒啊，就是对主的最最强烈的一个印象。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就是基督的奉献啊。所以我们晓得33年半的生活所累积的所有一切的精力，最后怎么样都用在十字架上，就最后那一下的奉献，这个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次西安特会大家都这样，很多读经的人都这样讲，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从那里就可以直接上去，因为他已经都很完全了，但是没有，为什么他还要回到地上来？要什么？要上十字架，因为最后那一着 啊，就是在什么，在祭坛上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奉献的生活，看出我们在主面前，那么那个所有的学习，它会显出什么样的功效出来啊。所以那个奉献不对了，那个情况，前面那些也都没有意义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变得非常重要，来重要啊。所以呢，这个献祭对我们主耶稣基督来讲，说明什么呢？他满足神一切的要求啊。到最后呢，你看见他没有完全没有自己，完全满足神一切的要求，那么他也成了神最大的一个享受啊。从神创造万物以来啊，我们看见地上一直都是背叛的事情。那么天使长背叛的是吧？接着人类背叛，万有背叛，一直都是背叛背叛。我们晓得几千年来神在他所创造的万有里面没有享受，他根本没有得到享受，只等到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啊，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弟兄姊妹，叫天上的神心完全满足，成为极大的一个享受。所以旧约时代中这个预表啊讲到在奉献时上怎样能够使神的心意得到成就，叫神的心得到满足。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的献祭来讲的话呢，献祭什么？献祭最简单，这个交出你的主权。你要交不出你的主权的话呢，你就没办法让神掌权。我想今天在我们这个小小堕落的人里面，那看那个人很小啊，可是很麻烦。让出主权可不简单的，很奇怪的，我们对有一些东西啊，我常常讲我们里面是悲情下品啊，这公司老板多给你加一点薪水啊，你马上把主权就让出去，心悦诚服，对不对？地上人给你这么一点好处啊，嚯，你这个简直是，所以我看见那个世界上政治上也是一样的啊，有的人捉迷在那些事情上的时候呢，这是疯狂啊，对不对啊？疯狂啊！我一直打死，这个都不皱眉头。哎呀，我想这个多可怜呢、啊！我们今天呢，有多少基督徒是为着主啊，这个肯这样摆上的，很少看见，对不对？其实主也没要求我们这么厉害，对不对？抛头颅洒热血，主没叫我们做这些事情。但是今天呢，要叫我们把主权让出去，让给一位对的神。我们反而觉得很困难。今天要叫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那些不对的事物，他都有的交得很干脆啊，真的是，就是这个人真是愚昧啊。所以呢，这个奉献什么意思？奉献就是交出你的主权，让神掌权啊。奉献就是什么？弃绝自己。那弟兄姊妹，你当你弃绝自己之后，你自然就活出基督了啊。其实这是一件有福的事情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才讲嘛，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啊，以神的怜悯劝你们呢，有什么？我们实在需要蒙怜悯的，我们这种真的是可怜，你知道吧？我们不懂得奉献，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给了世界，给了魔鬼，给了罪恶，对不对啊？所以神说，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怜悯劝你们呢，你今天能把身体献上，这是神的大怜悯啊。实在需要神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如何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这个实在是福气。我实在承认哈，弟兄姊妹，我从我把自己奉献出来侍奉主到今天啊，老实讲，我的奉献也不完全，一直到今天都是挣扎的蛮厉害，很多东西不是说我还要想到世界上去，不是的，而是在跟随主的路上啊。这个顺服的实在迟缓，很多的东西脱落不了，很多的败坏的天性也没有完全能改啊，一直想把自己交的心愿是有的，但是一碰到事情的时候，那个自己又收回来一点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直感觉在奉献的事情上面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奉献何等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看见有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奉献的绝对啊，哎呀，我都很羡慕，实在很羡慕他们这个情况。我们求主用爱来激励我们，激发我们，浇灌我们。一个人能真的把自己奉献在主手中，就怎么就有福了？那有福了，那真是有福了啊！ 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看见这个在这里献祭呢，他用了很大的一段的话来解释啊。那么首先呢，第十节这边先讲的就是献公牛做赎罪祭啊。然后前面我们不是讲吗？他预备一只公牛嘛，对吧？现在就是把这个公牛呢，那么牵到会幕的门口啊，然后把它宰杀了啊，他们按手在牛的头上啊。他要用公牛做赎罪祭，这第一个就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在侍奉上面来讲呢，必须是无罪的，啊，所以一个有罪的人侍奉服侍神啊，这个是可怕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跟前呢，就怎么那你说我都不敢服侍，我这个有罪的人，我怎么敢服侍呢？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有主的血啊，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你要求主的血来洁净我们，啊。那我们才能够去摸这个神圣的事物。感谢主啊，这个实在是新约圣经所启示的极大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能一生都是无罪，这个一辈子无罪啊。但是在你进入侍奉的那一刹那，也许那一两个钟头里面，你祷告求主用血洁净你啊，你就在那里怎么样，用无罪的这个光景来服侍我们的主。是需要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呢，我们在这个讲这个立位记所这个赎罪记这个已经讲得蛮清楚了。那么这里呢，我想弟兄姊妹，他这个有一些的重要原则，我们稍微再提。他把这个血，要把这个血呢抹血在坛的四角上面啊，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十字架那个得胜的能力。在乎主的宝血，今天呢，十字架所有能胜过仇敌，因此呢是因着基督的血，所以启示录才讲嘛，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对不对？所以十字架得胜的最大的诠释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血。所以旧约时代中间呢，就把这个血呢抹在四个角上面，这个角啊代表得胜的记号啊。然后呢，要把这个公牛的这个脂油怎么样？那把它烧在这个坛上，这里讲到公牛那个有盖帐的脂油啊，那么有这个肝啊，哎，这个肝代表的生命的啊，这个腰代表能力的啊，那么像这些呢，通通怎么样呢？要把它这个烧在坛上，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些脂油呢烧给神呢是作为神的享受。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解释过啊。其实呢，这个也是当初啊，神为着神的百姓好，他呢这个把一只牲畜宰了之后呢，这个肉都给祭司吃了，那个油不准他们吃。其实油不准他们吃，对他们是好的，啊，健康的啊，因为这个油一吃下去，这个麻烦就大了。就神说呢，这个油呢，我自己送回去了。哎，这个实在是神很爱他们啊，那这个皮肉粪呢，用火烧在营外啊，那一说呢，这些东西呢，都要什么远离以色列百姓的营啊，他们的扎营的地方。这个什么叫做这个皮呢？皮呢，简我们中国人最懂，皮就指着面子说的嘛，对不对啊？啊。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你老顾自己的面子的都不行，这个就是尊严啊，所以侍奉上有时候很难的，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真是很有尊严，太有尊严，你每次复试都碰到他的尊严，你碰到他的尊严的话呢，那就很麻烦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因为呢不够在这个十字架的功课上面有学习啊，所以有时候甚至侍奉上的安排上都有困难的，哎呀，一想到他。你都要想个什么什么什么办法的，顾到他的尊严啊，那么他安排那个叫他不受伤，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假如我们大家都在做那些学十架功课，根本不需要什么尊严的问题，教会的侍奉安排就简单多了，对不对？谁做谁不做都没有问题啊，为着主的需要而我们在这里合适的安排，你看这个教会的侍奉多流畅了，对不对？今天我们晓得在教会的侍奉中，这个人的这个面皮啊，也是一个麻烦。所以这个皮怎么样呢？要把它丢在营外啊。 所以下次去聚会的时候呢，进这个会所门口的先把皮丢在外面，对，这身皮不要带进去，这个皮带进去就麻烦。你知道，我再讲的细一点，像实行上面来讲，甚至有时候，比如到了聚会，圣灵感动你，让你开口祷告，哎呀，我的尊严，这就麻烦了，你就开不了口了，对不对啊？哎，我祷告不好听啊。啊，那个人家弟兄姊妹祷告开口成章，你看那个多好，弟兄姊妹，你顾到这个你就不行。所以我讲过，我感谢主，我很年轻的时候呢，主就把我这层皮给它扒掉了，啊，哎，这层皮扒掉，所以我到今天蒙恩呢，弟兄姊妹们越早扒掉越好。哎，如果到今天你还没被扒掉，你趁早把它扒掉，这个皮很麻烦的。嗯，这个面子啊，所以这个在深处是第一个把皮给它扒掉了，然后呢，这个肉啊，肉当然很简单，这个肉体血肉之体了，对吧？这个血肉东西当然不能进到教会的里面啊，这些都要远离什么？远离圣徒的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来聚会，你也不能带着血气进来。很多基督徒我到今天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你知道吧？今天来聚会跟谁过不去，我心里不高兴。你看他进来就晓得那个脸上就不高兴，要找谁算账的。你这个东西啊，你要把它丢在那个聚会外面。我们来到主的跟前了，这些东西通通要把它除掉。当然这个粪就指的那些污秽的污秽东西，更是不能带进教会里面。所以呢，这一方面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在营外为我们受苦啊，他成了完全的赎罪祭。那么我们知道主所做这件事情是一个表号啊，他不仅是代替我们，他也代表我们啊。那么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主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成为重要的属灵经历的原则。所以当你一个祭司呢，要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呢，要来这个侍奉神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要献上一个公牛作为赎罪祭。我们讲这个公牛啊，代表强劲的啊，公牛是很有力、很有力的。所以今天对付罪呢，你必须要怎么样？要很有力量。哎，我常常感觉在教会里，我们对付罪很软弱，对付人呢很有力量。这个真的是有时候教会很叹息啊，非常叹息。好多教会里面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弟兄姊妹呢，对那个罪的问题，他小小心心的；对其人呢，哇，厉害的不得了啊！这个我们常常犯这种错误啊，这种都是不对的啊。那么这个公牛啊，代表一个强劲的力量，要对付罪，教会应当有这个力量来对付这个罪。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该是这样，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功的救赎啊，那么进到神的跟前。那么不光是把罪对付，你看这个赎罪祭啊，这里需要应用。那么从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讲呢，就献上一只公绵羊做燔祭啊，燔祭。那每一次献祭都要联按手，这个按手就是联合的意思啊。按手就是联合，就是基督代替我们啊，他死就算我死，就是这样啊。这个是按手的意思啊。那么同样的，他要把这个血呢怎么样呢，撒在这个什么坛的周围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了，耶稣基督呢，他的受死在十字架上的受死的那个血留在十字架的这个周围。所以十字架的功效永远脱离不了宝血，十字架是引进这个宝血的这个全能的啊，所以呢，这个血撒在坛的周围，因为坛就预表十字架的。然后呢，这只羊呢，他们要怎么样？把它切成筷子啊，切成筷子。这个什么叫切成筷子呢？这个羊本来是个样子，对不对啊？你把它切成筷子，就是没样子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没有自己的形象的一个保留啊，被切成一块一块。 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哈，按照犹太人献祭这个传统，这个羊啊被切成十二块，就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主耶稣呢这个献祭的时候啊，要代表所有的人啊，所以这个羊要被切成块。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个人进入侍奉也好像是这个羊羔呢被切到宰杀之地，这好像这个献祭一样的，被切成筷子啊。那然后呢他就把它里面的内脏怎么样呢，这个五脏六腑通通要被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怎么样，要把它怎么样洗洗干净啊，要把它洗干净。这个呢我想我们在利未记讲利未记的时候也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一个解释啊。这个五脏就讲到我们的心肠肺腑讲到一个人里面的情感对着什么情感，这个要清洁啊。在教会里面最怕的就是那个不单纯的感情有一种的目的在里面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有时候他们就这几个人比较熟了怎么弄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我就说在教会里面交朋友不是一件错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不能弄到一个地步变成个结党了，那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天然的感情的那个弄到结党变成个结党，这个就不对。所以我们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心肠肺腑要火热，但是呢要干净你爱弟兄姊妹爱教会很单纯的清清洁洁的，没有什么这个不干净这个因为这个五脏指的我们的这个心肠说的然后这个腿呢，这个腿要把它洗干净这个腿要献上这个腿是指的我们的行动说的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他的这个行动呢也是需要被主分别为圣的然后呢这个头呢也要献上头献上是很简单，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出头，你把你的头献给主，让基督在你的身上来出头所以你看见当这个羊这个血流了，然后呢皮扒了，然后这个切成这个筷子了，对不对这你看这个这代表一个什么情形呢？这个很简单就告诉我们说的，为的服侍我的主没有任何的保留一点的保留都没有整个羊一点保留都没有因为这个羊是要做我们作为全身的燔祭，它整只羊全羊要烧给神的，让神来享受。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全然的交在主手中，还有任何一点的保留，那个都不叫做全身的燔祭神的心不能得到满足我想你们听过这个 F.B. Meyer 他的那个见证他这个神叫他奉献的时候呢，就好像他想到他有一大串的钥匙可以开每一个门的神就说你要把这个钥匙都能交给我他也很爱主，他说好我就交给你，他说主啊我能不能保留一个小的最小的钥匙是吧最小的钥匙他说这个好像是那个不晓得是还有一点纪念性价值的一个东西，他能不能我保留这一点那么主就对他说如果我不能做你完全的主，我就不是你的主。你看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我想呢这个我们必须要领会，当然我们整个人我们一个意念我们是全然属于主，那么尤其当你进入侍奉的那一刹那的时刻更应该是这样，没有保留有任何的保留的情况在里面的时候呢，都会叫侍奉的打上很大的折扣。比方说呢，有的时候是比方说我们是很合理的情况，像我有的时候去服侍这个聚会很多很劳累，我前面就想说我这个今天上讲台这个慢慢讲轻轻讲，不要那么大力气讲，你们一下用完了嘛，对不对？后面我就没办法了，对不对？我心里面这样想，但是呢当你一上进到侍奉里面去的时候，主要求是全部好了， 你不能保留的，他们上台就尽你的力量，去讲啊，啊，那弟兄姊妹们的确是这样的，我们有一点点的扣留，一点点的保留，就叫整个侍奉就打了很大的折扣，啊，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侍奉上常常不成功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啊。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中，比方说有些服侍在做弟兄姊妹，我需要有这种奉献的心智啊，这个全身的翻祭啊，这个叫全献给神，然后做什么？做馨香的火祭，它是一种甜美的香啊，会达到神的跟前，成为什么？成为神的一个满足。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哎呀，神很自私，我们老是满足他，对不对？你想错了，哎。当你能使神得到满足的话呢，那你的生命中间，你神的祝福你就享用不尽了啊！所以不要怕给神，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会叫你进入一种你想象不到的情况。所以我们晓得读先知书，到最末了，到马拉基时代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以色列人变得小气的不得了啊！所以神还借着先知这样说，你只试试我看看，你试试看吧，试试看啊，我能不能把天上的窗户为你打开，你把说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我就把天上的窗户打开，那么把天上的窗户倒下来，叫你丰富的无处可容。那么以色列百姓有听懂这个话吗？还是不行啊，要献祭的这羊圈，你们看看，哎，那个瞎眼的那个，他自己都不想要，那个瞎眼的带来给神，那个疾病的有病的带给神，啊，那个有缺陷带给神，那个好的自己保留，就只能这个完全说明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这个服侍主的这种光景，啊，我们不能把最好的给神，我们对他未完不信任，你知道吧？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叫我们在神跟前的侍奉上打了非常大的折扣。所以你看见当初哈，神要求这些祭司们进入侍奉很严格啊，对不对？为什么在这里严格？其实呢，在神这个严格的要求的背后，神这个预备了很大的丰富，他准备要倒下来，你知道吗？你们只要照着我的话做，这个丰富就下来了，啊。但是呢，以色列百姓不能做到。所以他们后来的光景就被神弃绝了，但是开头就很好啊！你看，在这里神吩咐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怎么样说？到了利未记第八章，他们果然照这个方法去做啊！结果怎么样？神的荣耀荣光就降临了！哇，以色列人真的是何等的快乐！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我想今天晚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个献燔祭，好吧？第十八节啊，这个那神在这一段话语里面呢，很多的事情他讲的非常的详尽，非常的 detail 啊，这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呢，能够进入那个侍奉真正的意义，而不仅叫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不仅叫神的恩典祝福啊。都能流露出来，啊！晚上我们今晚就交给们，我们在这里祷告。
主啊，我们实在要低头敬拜你，我们要满心感恩来到你面前。
是的，
哇，看见大祭司怎样在你面前能够洗身穿衣戴冠冕，能够在那里受膏献祭，来服侍你这个永生的神。
主
啊，我们就看见祭司子份是何等尊贵荣耀的子份。因为当我们得着这子份的时候，我们所侍奉的乃是永生神。是有大大威严的君王，亲爱的主啊，让我们灵里的眼睛都开，是吧？今天无论是属灵的侍奉，是事物的侍奉，是吧？都是在这个原则里面。我们看见主实在是高抬了我们，主啊，你真正是把我们从灰尘中能够提拔起来，从粪堆中把我们抬举出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职分，
是
吧？求你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照你的话语，每一次我们进入侍奉，无论大小 哦，能够照着主你的属灵的原则，主啊，愿我们哦没有在侍奉上来得罪你，特别是你所已经教导我们的事上，主啊，愿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语行。主啊，今天在地上哦有许多的侍奉在那里进行，但是主啊，你要我们要凭着永远的定力来侍奉你，哦，这才是一个算得数的侍奉。亲爱的主啊，哦，愿我们心中实在受警惕，为着过去我们所有在侍奉上对你的得罪，我们求你用血洁净我们。主啊，哦，给我们机会，我们好好的操练。主啊，让我们或者是进入聚会，或是进入侍奉，我们都是觉得主啊，我们来献祭了，哦，我们来侍奉了，哦，我们来是坐在你这位荣耀的主身上。主啊，感谢你，愿在旧约中所有这一切的实行，在新约里边，我们能够在灵里边把它化为一种的实际。主啊，把我们从思想、言语、行为里面、外面都一同洁净，都一同高抹，哦，都一同使它成圣。主啊，哦，我们需要成圣，才配得来侍奉你这位圣洁的神。主，感谢你今天晚上在向我们说话，愿教会真是越借着这些话语能够成为圣洁，哦，能够献上你所悦纳的灵祭，哦，能够使每一位器皿都能够合主使用。主啊，今天我们的侍奉就是要为你得着器皿，哦，好叫主能够有尊贵圣洁的器皿来做各样的用处。主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成就你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愿主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叫我们在今天还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
主啊，
主啊，也求主啊开通我们的心，
阿门。
叫我们里面能有柔软的态度来接受你自己的话语，
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极其宝贵的，
阿门。
你所怀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
是的，
你实在巴不得你所拣选的人能够活在这个极大的福气的里面。主啊，你所以叫我们来服侍你，不仅是叫你自己的旨意能得到成就，
是的，
而是要叫我们在这里与你能同享王权，同享你自己里面的丰富。
是的，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吸引我们的心，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重新把我们带回到你的旨意当中，因着你话语所发出的亮光，修正我们的脚步，影响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能够一直活在你自己的面光中。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把这些话重新一次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求你不让我们在这里读了、解释了、听了就过去了。主啊，乃是叫我们进入实际的侍奉，进入实际和圣徒们一同的聚集的时候，叫它成为明亮的光。主啊，叫我们实在能够按照你所说的在你面前来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谢谢耶稣基督，我的心要来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样宝贵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Amen。
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完全奉献、完全降服的生命，
是的，是的，
我真的感谢你，我因为你在我们的前头，我们跟随你自己的脚步。是的，因着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过一个奉献的生活。
是
的，我真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
Amen。
我把一切的荣耀敬拜都来归给你。
Amen。
感谢。